括我罚两种啊，人我不可得，罚我不可得啊，这个通通都明明白白的，完全体会得清楚。见不是眼睛看到，是内心体会到啊，用内心体会到这个我不可得啊，所以知法皆希望你能够深深体会啊，无论是这个身体之法，万物之法，通通都是希望不实。既然希望不实，为什么会有这些法呀？那是因为你的业力所感呐、啊，众生的共业所感啊，像楞严经所说的同分妄见，共业所感，所以有这个大地，有这个地球，有住的地方，有山河大地、宇宙万有啊。这个共业当中啊，共中有不共啊，所以说共业当中有共中之别，共业当中也有共中之共。大家同住这一个地球，共中之共，是我们人所造的共同相同的业力，感受到同一个地球来安住，这是共业当中的共业，大家相同感受这种共业，同在一个地球安住，这是共中之共。共中有别，共业当中有别，怎么别啊？生到日本那边的日本人，住在日本的国土的地方，生到大陆的大陆的中国人，住在大陆中国的地方，生到台湾的人，那你是台湾海岛的人，住在台湾海岛的地方，同样住一个地球，共中之共，可是你住你的地方，我住我的地方，就是共一个台湾吗？你住在内埔，我住在万兰啊，共中之别，共一个地球上个人住的地方不一样，共中有别啊，这是个人的业力所感如此。那么这个身体呀、啊、是别，是不共业，不共业啊，也就是楞严经所说的别业妄见啊，这个个人的身体个别啊，但是别中也有共，你也是人，我也是人，同样是人，顶天立地啊、哦。那么同样是人，圆如方直啊、是个人啊、同样是人当中啊、各个有他不同的境界啊、那就是别中之别啊、同样是人，是别中之共，别中之同啊、那么别中之共当中啊，有它不同的地方啊，那么各个所感受的烦境苦乐啊，至于啊老少生活情况，样样不同，那就是别中之别了。那么这样子细细分别，这都是希望不实的。为什么会有这些？有众生的业力所感啊。那么你懂的是业力所感，现在不过是受这个业力所转呐、啊，随缘随缘消暑业呀、啊。不服造心殃啊、将来才能得到解脱，所以要不起心分别。你对这个我不要起心分别，对于法不起心分别，就是以平等心看待一切，不身心去分别啊，不分别自他，不分别厌亲啊，那么以平等心学一切法，那么这样子啊才能破除我之法执。那么也就是说，要怎么样子才能够破除我执法执啊？要不起心分别啊！众生在三界六道轮转当中啊，都是在我执法执当中起心分别啊，哪个不分别呢？个个都在分别，这是我的，这是你的啊。那么这是好的，这是坏的，这都是分别相啊。那么因为你有分别，所以有苦乐。啊，所以会造业受苦乐。假如不起分别，就以平等心看待，对于一切法 寥寥分明，好像镜子之中当中所现的这样啊。我寥寥分明，但是我不起分别啊。我们做人，一切众生最啊这个严重的问题啊，就是事情还没有来，你老是想过不停啊。这个事到了时候该怎么怎么啊，想过不停。事情过去了，你又老是在回忆回忆，想过不停，所以一天到晚就在过去啊、未来啊、现在啊，就在这个三世当中的一切环境啊，想过不停，老在分别。那么你这个分别就造了许多业，随分别就去造业，那么由此将来轮回流转就没有停止之期。所以无论是随哪一种情况，佛说法用意就是要破除众生的执着，破除众生的执着。所以《金刚经》说，佛呀度尽一切众生，十无众生都灭度者。那个十无众生都灭度者，就是众生非众生啊啊。那么佛度众生也不过是做众生的正上缘呐、佛他不是万能，他不可能把众生拖到极乐世界去，不可能的。假如你不想去，没有力量把你硬拖到那个地方去，到究竟涅槃去。所以要断烦恼，要了生死，众生自己要发心，自己去修啊。因此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黄梅那边得法之后啊，下山要回岭南啊，前面有一条河，半夜过河啊，五祖啊，那么这个渡这个六祖过河，那么五祖在乘船啦、他说我来渡你呀、渡你到彼岸呐、六祖说迷时师渡啊，悟来自渡啊。哦，在迷的时候要师父度，等到你了解佛法会修行呐、要自己度啊，不能让师父来度啊。所以六祖把这个乘船的就把它接过来，把这个工具接过来，我来自己度啊。所以迷时自度，迷时师度啊，悟来自度。你不要等着师父把你拉到极乐世界去。释迦牟尼佛如果他真的万能，能够把所有众生都度尽的话，他有力量一个一个都把他拉到极乐世界吧，那我们就不必修行了，我们也不必到今天还在这里啊，还在轮回受苦啊。所以修行必定要靠自己啊，父子上山呢、各自努力啊，谁也帮不上忙啊，自作还是自受啊，谁也替你不了。这两句是慈航菩萨讲的话哦，他说遗书里面说自作要自己受，谁也替你不了，谁也帮助你不上，也帮不了忙啊，不能替你的。所以因此之故，要自己努力修行佛法，断我执，断法执，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怎么样子断我执？先从内心的贪嗔痴根本烦恼随烦恼下功夫，加以好好的这个对治啊，把烦恼对治好了，消除烦恼之后啊，才能得到断烦恼了生死的目标。所以这是先总说，佛无论用什么随的方式来度众生，说法度众，用意就在破我执。第一步先破我执，我执破了，再进一步就是破法执啊。这是学佛的根本啊，我们修学佛法总根本就在这里。假如我们学佛不是为了要破我执的话，那顶多是种种善根的啊，得不到真实的佛法受用。所以我们学佛总题目就是要破除这个我相，破除我执。所以《金刚经》里面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破除这个我执啊。那么这个财首菩萨的答复啊，说到第四首颂啊，现在讲的是第二段， 说明教化甚深，佛出现世间说法教化众生，那么就是因为前面的缘起之一啊，如果没有佛说法教化，众生怎么能够了解这个缘起之一呢？那么这个说法教化的道理啊，又是文殊师利菩萨问，由财首菩萨的答复啊。那么问词里面越真地说一切众生非众生啊，众生当体即非众生，因为四大五蕴当体即空，众生相不可得，为什么还要教化呢？啊，那么所以说这个教化的意义啊，有十个随啊，为什么要随其时、随其命、随其身、随其行、随其节、随其言论、随其心要、随其方便、随其思维、随其观察，用这些种种方法来教化众生。这十种随当中啊，就是说明啊，既然众生非众生，为什么要去以这些方法来教化他啊？财首菩萨答复的句颂啊，有十首句颂啊。那么第一首是答应其说啊，允许要解释啊。那么第二、第三、第四这三首句颂啊，就是说众生在三界六道里轮回生死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有人我之、法我之这两种执着，众生所以轮回生死啊。那么佛说话教化的根本用意啊，就是要使众生破除我法二执。所以前面上次讲到以身善观察，一切皆明皆知法，皆希望不起心分别，这第五页的啊，这个第三四行啊，上次讲到这里，就是总结上面要众生破除我法二执的用意。现在讲第五首偈颂，他的意思啊，是答复前面的由随顺众生的身体生命而来教化。那么这里第五首偈颂就是说，众生的身体生命它的寿命有什么原因而会有这个一期的报命啊？那么为什么在这一期报命当中啊，要教化他，这个用意何在？所以句颂里面说，寿命应随期，福应随退灭，犹如旋火轮，出后不可知。说明众生的寿命啊，这一期受报的生命啊，那么有什么原因而会升起有这个生命，所以叫做寿命因随期。而一期报命，不管它的时间长短，果报受尽了，这一期的生命啊又要灭灭。所以说福因随退灭，又因为什么原因而他的生命一期满了，又要退灭而至消灭。这是说明一期受报从生至死 这个时间，他为什么会有这些寿命啊？有什么原因起来？有什么原因灭去啊？那么后边借这个比方啊，来说明这个道理。众生在三界六道里轮回生死，好像旋转的火轮一样啊，啊，从无量劫来就不曾停止过，起无所起，灭也无所灭，起是灭之因，灭是起之因，好像火轮的旋转没有停止一样啊。寄送按照文字的解释，简单说就是如此。那么关于这个寿命啊，寿命因随起这两句，在东井佛陀巴陀罗法师翻译的六十华严里面稍稍有点不同。寿命因随起，六十翻成生命相随顺，身体的生命彼此互相随顺啊，辗转更相应啊，彼此辗转互相作因作缘而结成果，果中再造因啊。因此这个贤首果师的探玄记里面解释啊，这个身就是指这个身体啊，也就是所谓名色，名是心，色是这个色法，就指这个身啊。命指的是第八欧拉耶识，它叫做本事，第八欧拉耶识。所以这个生命能够住持在这一起当中啊，人能够生活在世间，是由具备三种的因素，就是受、暖、湿，所以受当体就是命，受则受也。禀受的受，接受的受，受命的受啊，表示这一期报命，一期受报当中啊，那么所受的苦乐等经啊，叫做受。所以人的一生等到最后生命结束了，就称它叫做享受多少。活到八十岁享受八十，活到一百岁享受百岁哦。但是这个享受啊，就是表示他这一生呢，第一他的生命长，很长寿，那么表示他的福报大，所以叫做享受。假如没有满六十岁以前，一期的生命就断掉了，就无常来了，那么这就不能叫做享受了，因为他的寿年啊不算长啊。那么在世间法上的习惯啊，一个人生在世间假如能够活到六十岁才算人生的这个寿的中等的满寿，就一个人生在世间如果活到六十岁的话，那么这是算他一期报命啊，算是正常的了啊。所以满六十岁以上可以写作享受，假如不到六十岁啊，那么五十九岁之前就去世了，那就不写作享受了，因为他的寿年就没有到中等的寿命满足啊，不算享， 这几十年当中，就是再快乐也不算享，因为寿不够。所以世俗有这么一句话说呀，他说活到60岁，纵然死掉啊，也未算作夭寿啊。没有这个，如果没有满60岁死掉了，就会被人家说假夭寿啊，就是夭折，中途夭折的意思了啊，中途就完蛋了啊。那么所以如果一个人活在世间有60岁以上，就不算是这个中途把这个生命断掉，算是好的了。所以古代都认为啊，人生70古来稀啊，那么满60岁以上就差不多了啊，那么如果超过70岁啊，那是多的了啊，那是节庆讨呀啊，那是多享受。假如你多活到80、90甚至上百啊，那是你的福报，寿年长啊。所以这个寿就是命，因此啊，这个景义东景的翻译，它不叫做寿命，而叫做生命啊，指这个身体的生命啊，身体的生命一起果报当中啊，它是不是能够满享不得而知，所以它翻成了生命相随顺。以我所看的这两种的解释当中啊，我会觉得东景的翻译这两句比较好啊，生命相随顺啊，是因为他现在的用意是大夫前面的为什么要随他的寿命来加以教化，这是替他解释这个寿命啊，是由他自己过去造的业力啊，业因成熟了，那么由他的第八阿赖耶识气候来先做主翁啊，他这个生命第八阿赖耶识就来投胎转生做人，这一期的报命当中啊，就随顺他过去生所造的业力啊，这个业因成熟了，现在是来受报，是随顺过去的业力啊，来受这一期的报命，所以叫做生命相随顺的啊。那么第二句说，这里叫做福因随退灭，只是越起灭在说明。那么景义它叫做辗转更相因，你不必去问它起灭了，它一起报命啊，是彼此辗转互相为因互相为果的，意思就是说，例如现生前生所造的业力业因成熟了，现在转身来做人，那么现在这个人生就是过去生所造的人的业因成熟所感的果报啊，那么这一期果报当中就是他所受的苦乐啊，一切都是由过去所造的业感而成的，那么现在这一生他只要能够随缘消俗业，不服造新娘啊，能够安心受报，好好的修学佛法，他就能够得解脱。否则的话，那么这一期报命的结果寿命当中，他再造业，再造业啊，果中再造因，所以叫做辗转更相因呐 啊。那么这一期的报命当中，他再造业因，这个业因造成熟了，这一期报命完了，死掉了，他再转生，再转生就是这一期报命当中所造的业因成熟，再去受生，又再接来生的果报。那么众生如此啊，就是这样轮转不息啊，过去生业因成熟，现在来做人。在人生的果报当中，他再造因，那么这一生所造的业因，来生再受果报，那么来生受果报当中再造因，就是这样子 婴儿国，国而婴，轮转不息啊，所以叫做犹如宣火轮呐、啊，出后不可知。这两句紧意相同啊，那么配合前面两句呀、啊，觉得这个道理很是圆满啊，因为现在唐义的寿命因谁起，福因谁退灭。这个起灭的道理呀、啊、在宣火轮里面就可以包含表达出来啊、那么现在只有说明这个生命啊是有过去的业因成熟感报成为现在一生的生命，那么在这一生当中再造业因，将来再受果报，就这样子轮转不息。这种轮转不息的情况啊就像火轮呐 啊犹如宣火轮，有好像啊，好像这个旋转的火轮啊，你把这个点一个火把呀，这样子旋转，这个转得很快呀、啊，好像你远看就是一个火圈，圆圆的火圈。这个圆圆的火圈当中啊，你找不出它的源头，什么地方是池啊？开池在哪里？找不到源头，所以呀、啊，出后不可知。直着出后不可知这一句就可以包含前面的寿命因谁起，福因谁退灭啊，因谁而起啊，由业因而起，因谁而退灭啊，由业因感报的果报满了就退灭。但是这一起当中他再造因啊，又再受果，就像火轮这样子旋转不停啊。那么他的初起以最后的结果啊，究竟最初开始在哪里？找不到原始，所以佛法呀叫做无始，无始啊，不能去找它开始啊。就是众生在十二因缘的流转门当中啊，无名缘行，行缘色，行缘事，事缘名色啊。这样子一直到生缘老死啊，那么这样子轮转不息的啊，就像这个火轮一样啊，圆圈圈的轮转不息，没有停止啊。众生无量劫来就是如此啊。那么说这个话有什么作用啊？就是要你了解这个道理呀、啊，知道人生难得啊。一起报命，几十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啊。你如果要学佛，要赶快注意啊，把握住这一段这一生的几十年的光阴呐、啊。啊，这几十年的光阴，您现在身体健康啊，心理又正常，不会有什么问题。那么在这种的这么好的环境之下，这么好的果报身之下，你如果不晓得好好的修学佛法，让它空过呀，一世人生呐、啊，万劫难复啊！一旦这个人生失掉之后，你想要再得人生，就已经恐怕很不容易了，何况要闻到佛法呢？所以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那么您要把握住这一生的高贵很宝贵的寿命，不要让它空过，好好的啊，闻法就努力进修啊，要知道在这一期报名当中不要让它空过啊。那么清道宝山空回首啊，一世人生万劫难，我们得到这个人生又闻到佛法，就好像来到宝山一样，那你来到宝山又空手而回去呀、啊，那多可惜呀、啊！啊，那意思就是说，您得到这个人生又遇到佛法，那你不晓得在佛法当中得点佛法的这个法宝，好好的受用一番而回去，那么你又空手而回，多可惜的事情啊！所以说这一首句诵的用意啊，要人知道人命无常啊，那么很短暂的这一段时间你要努力进修，不要让它空过，它的用意是在这里。这是第五首句诵。 接下去有两首偈颂啊，是约教化众生修行的时候该怎么样子来教化他修行啊。第一首偈颂说，智者能观察一切有无常，诸法空无我，永离一切相。这是说一正在学佛修行的时候又怎么样子教化众生在佛法当中啊怎么样子去修行啊。那么下面众报是夜深的一首颂，是连着这一首颂而来的。那么现在先讲这第一首偈颂，就是第六颂啊。智者能观察，智者有智慧的人，按照字面解释，那个者就是人呐。智者有智慧的人，不过这里有两种意义。第一，已经能观察入微而亲证这个境界的诸佛，分证这种境界的菩萨，这个智者指诸佛菩萨啊，都包含在里面。因为他有这个大智慧，